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查老师继续会讲投射。查老师您好。
叶森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想在谈投射的部分哈，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好不好？你觉得有没有鬼？
我相信。
你有没有看过
鬼？神跟鬼要怎么定义？就是所谓能量人格元素，就是所谓的鬼。
对，我觉得这个跟因为这跟我们今天在谈的投射是有关的哈。
因为
赛斯的说法是这样说，他说。我们在我们的物质世界里面，我们是个人，可是当我们投射到其他的实相的时候，即便是可能性长，我们也是幽灵。
幽灵就是鬼的意思
吗？幽灵就是鬼，不是
幽
灵。
那幽灵也是神的意思啊。
不管它叫什么，反正就是它是不是以当地的物质现象来显化它自己？
是。
这样讲好，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比如说我现在在看我自己，那我是有一个实质的身体嘛。那可是当我做梦的时候呢，我在做梦当中我就看不到我的实质身体，对不对？有没有人做梦可以知道自己有实质身体？没有，你都是你其实是对，你觉得你自己就是你自己，但是真正的你认为的真正你呢，却不在你的范围之内，对吧？那其实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因为赛斯提到投射的这部分，我们有提过嘛，就是一个人至少他现在有四个身体嘛。第一个身体就是我认为的肉身，那就是我自己。好，那么第二个身体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星光体。好，那第三个肉身的话就是所谓的心智体，第四个肉身是所谓的投射体。那我现在没有谈到本体，但是至少你有四个身体。好，那我们不习惯没有身体，我们不习惯没有身体，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主宰，对吗？那可是真正来讲的话，就是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可以不要有身体，而仍然有意识形式的时候，那么你就会跟那个在本体的那个范围了，那就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了嘛。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好，你看一个人死掉之后，我现在第一个谈的问题是说，当我在我的物质世界的时候，我清清楚楚看到我自己的身体，但是这个身体呢，它其实是我的意识形式在指挥我的原子跟电子围绕成我自己的身体，这样有错吗？没有错。我所看到的身体是原子电子绕成的，对吧？那赛斯在看我们的话，他认为你根本没有身体，你只不过是幽灵。赛斯认为说他才有身体，你没有。所以有一节课在临界信息当中呢，他跟那个博士在针锋相对。那博士说你要证明你的存在，他说我才不在乎我证明我的存在，那对我来讲的话你是不存在的呀。 你很奇怪，你为什么要我证明我的存在？我是存在的，你是不存在的。那对你来讲是你是存在的，我是不存在的，那是因为感官的关系，对吧？是因为我的感官，我只能用物质的感官去看物质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存在。所以先一个概念，当我们在投射的时候，我们投射的时候，当我们的意识在投射的时候，别人看到我们的身体，我们是幽灵，这样合理吧？去思考看看。好，然后赛斯有提到说，你有看到很多幽灵，当你看到那个幽灵的话，常常是从过去过来或未来过来或其他实相过来投射体，他过来的身体。然后呢，一种情况，那如果他投射非常完美，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幽灵。那他也不知道他是幽灵，你知道我意思吗？赛斯有提过，他说当你人一个人死掉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是幽灵啊。然后他觉得说，我怎么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我怎么看到你，你都跟你打招呼跟你讲话，你怎么你好像都没有，我怎么过去既然没有被跌倒，你知道吗？然后再往前看，上面那个照片怎么是我？ 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对意识体来讲，他到了灵体的，这就是所谓的梦体的阶段或星光体的阶段的话，他看这个物质世界，他是清清楚楚，可是对这个物质世界的人来讲的话，他是模糊的。好，那我有一个猜想啦，我这样说，一个人死掉之后，因为他的物质取向的那个习惯仍然很大，所以呢，他还能够操纵一些他在物质世界的那些感官， 他这个并没有说马上就忘记，或者是马上把这个焦点放在他应该有的内在感官上。所以比较刚刚过世的人的话，他常常会有那种所谓的托梦啊，或者是显示什么东西出来。但是基本上你是不需要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在不同的实相当中。好，那我是学生谈投射的话，这个部分一定要谈哦，就是当我们投射的时候，你看到的你自己的身体，或者是你看到的东西，有可能跟当地的实相是不同的。那跟当地的实相不同的话，这样讲好了，如果有一个突然间有一个人跑过来，他穿的第六世纪、第七世纪的古代和服装的话，然后他说他是什么什么人，你会觉得很奇怪，对吧？我们马上知道他，我们马上知道他不是。所以我们投射到别的实相，我们并不知道，但是人家看到我们，人家马上知道我们是。不是那个时间或地点存在或那个空间存在的人。那一样的情况就是，我如果在路上看到一个人，那这个人呢，他怎么跟我现在的这个状况不一样的时候，你也会吓一跳，或者是你怎么没有脚，你怎么没有身体啊？你说他是幽灵，他是鬼，事实上他也是投射体。好，那他的力量没有比你更大啊。这个第一个概念。好，那第二个概念我们来谈到，既然有投射体的话，那你再看投射体它是不是有一个特质，什么样的特质呢？所谓的个人独立性。
他们可以穿墙而过，那
没有，我讲的个人独立性的意思是说，当我现在是我叫俏石，我是醒时的俏石的时候，那我的前面那个部分全部都没有，都忘记了，对吧？这叫个人独立性，就是我那个独立性不被我来自的那个内在或什么其他星光体、心智体或者投射体跟那个完全没有关的，我只有看到我自己。所以我当我叫俏石的时候，我个人的独立性是不是非常强？非常强，强到你根本不知道其他东西，对吧？那可是当你是在梦体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个人独立性？你去思考看看，你做梦的时候，你有觉得自己有个人独立性吗？我想100%吧，因为你根本不知道，甚至根本就忘记了你的肉身自己的这个什么其他的事情，甚至有些事是忘记的。还有呢？当你从梦中回来的时候，是不是梦中的事情其实大部分在5分钟、10分钟之内全部都忘光了？是不是这样子？那为什么会忘光呢？那个明明是栩栩如生的体验呢？那为什么你回到物质世界，全部那些东西忘光呢？因为在不同实相当中，每个实相都具有那个实相的个人独立性。这是第二点。好，那我们再继续谈第三点。第三点的一个说法，这也是赛斯说的哈。比如说我现在叫 Charles， 那我是在赛斯中心，那么我很知道我现在在赛斯中心的位置、角色以及我要说的话，对吧？那其他的事情我并不知道。我以后会变成什么？我会碰到什么人？我会走什么路？我完全不知道。那我前世是什么，或者是来生是什么，或者前世的前世是什么，我也都不知道，对不对？好，但是如果你不在这个物质世界，只要你不在，你只要跳开一层的话，那前面这些部分在上一层来讲的话，它就完全是壤中之物。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说当你不是在电脑的戏中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抽我要看哪一片 CD 啊。但是如果我今天进入电脑的戏中，我变成电脑戏的那个人的时候，那么我就以为我就是那个啊。那所以赛斯的教导是这样讲，他说如果一个人现在放下了肉体，我完全跟现在肉体切断之后，你当然有意识，刚我们讲过了，你只是跑到另外一个实相，对不对？好，那跑到另外一个实相之后，它有一个特质，这个特质就是曾经你经过的生生世世的经验，就随便你怎么用。 你的经验就变成随便你怎么用，因为它根本就没有界限了。我先提这三个概念，那不晓得冰山你是怎么想，你觉得怎么样？
愿闻其详。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从这个东西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原来我投射到这个人生，其实是因为我有一个想去经验这个事情的一个想法，所以我才这样。对，那我只要跳开这个层面的话，我只要一离开的话，那原来的东西都在哦，好，比如说我现在做梦去了，那我并不知道我银行多少存款呐、啊，或者是我现在在公司什么位置，可是我一回来的话，我们立刻知道全部都有了，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一样的情况，当你放下物质界的东西，回到内在的话，哈，那内在有的东西全部都有，内在曾经认识个人，内在曾经交往的事情，那学习曾经学习到的东西全部都有，那这里的话就讲到一个图是最根本或者是最奥妙的一个点。那所有在学古圣先贤的教导当中，他都提醒这一点最重要，这一点最重要。你去看哦，我从这个实相投射到别的实相的时候，我这边全部忘记；我从那边的实相回过头来呢，那边全部都忘记。那假设我能够有一点点的平衡，就是说当我投射的时候，我有意识的去知道怎么去 check， 就好像那个前面启动那个电影，他用一个东西，他用那个陀螺，对不对？陀螺如果一直转转转不停的话，那个就是假的啊，如果可以转的会晚的话，那就是真的啊。那当然这是这部电影它的构思啦，它的构思是说我怎么去分别，然后我怎么去记得啊。但是你从投射，我在讲投射这个，因为我今天是讲第三部了，所以如果这个你没有知道前面，我觉得值得去看一下前面那一两集哈，我觉得那个很值得去参考。你去看一下一个状态，就是说，好，如果说我带着有意识的自己，然后呢，我投射到其他实相的时候，那你看有多好用，因为我立刻不为现在的环境所限制，而我一到上面去以后，它全部可以为我取用。那可是我要带得下来，我怎么样闯关带下来？把我要的东西从上面带下来，那个其实是有技巧的。好，那有一个东西呢，什么技巧？其实最重要的技巧，在按照塞斯的说法，它就是 suggestion， 就是暗示。你去看像超灵七要他讲的，当他觉得什么东西需要，他立刻可以见过那个东西。当你在梦中觉得，哎，这个好像不对，你说这个是假的，它就不见了，对吧？那你假如说塞斯曾经有一个教导，这个教导其实也蛮好的，对我们这种年纪慢慢大的人蛮好的。他说，如果你今天过世了，然后发现，哎，你怎么处在一个很不良的环境，或者是地狱，或者是很不良的环境，你立刻跟他讲，不要骗我了，我的信念创造 go away， 他就不见了。因为你要了解一件事情是，我们的心在见过我们所有各个层次的实相，对吗？我今天变成我这个样子，我是个男生，我今天在这边上课，那也是我的作用力在作用我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因为我有这个作用力，所以我吸引跟排斥跟这个想法有关的，所以让我变成现在这个角色，对吧？那既然这样的话，当你在梦中或碰到任何你觉得不愉快的场景的话，其实你可以暗示它消失，那么它就会消失。那一样的，你暗示说，我今天这个信息，我知道我现在是在其他实相，但是我要带下来，因为你知道投射本来就是暗示啦。投射是什么？投射就是暗示。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暗示。人生就是一种投射啊。人生是一个能量的投射，所以你才会组织这边的原子电子建构你的身体，而且那个是纯能量，对吧？那所以如果说你的暗示到这个地方来，因为是你的暗示，所以你具有你个人的独特性，不是这样子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这样啊。塞斯有提到一个观点，他说一个自然而然的人，也就是顺着他能量的人的话，他根本不要学什么身心灵，他不需要。为什么？ 因为它是言能量对外在的表达。而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也在讲过哈，在佛经上面讲说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我没有再去想用我的自我再去抓一个东西，因为那个东西就立刻会产生投射作用，而那个投射作用的话，它会在旁边建构一个你那个想法的感觉。所以你去看看一个件事情，就是说我内心的任何感受，它一定会在物质实相当中投射成我在经验的事情。你去想想看，你做梦是不是这样？好，我觉得说我现在关系不好，我觉得人家看不起我，现在我的能力不足，或者我碰到什么困难，那个东西难道不是你的感受上的投射吗？是吧？好，是感受上的投射，所以你经验那个感受，这是在你觉得在梦中是这样。那梦中跟实境的话，它没有什么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我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我们最近一直在讨论那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它是四个东西所形成的。一个东西就是吸引力，你吸过来的，你有个想法吸过来的。一个东西就是排斥力，什么东西你觉得我不要，那排斥掉，对吧？那第三个东西叫作用力，我用一个急躁的心想要去做什么，想要去那个东西在形成我现在的状态，因为我一直在追什么东西。另外一个东西叫反作用力，就四个东西，吸引力、排斥力、作用力跟反作用力，我们的人生都是这样在做的，而且我们都在自己的感受当中去处理我们的感受问题而已。你去看，你如果投射到其他实相的话，你难道不是这样吗？我所碰到的困难跟我的感受有没有关系？当我的感受没有变之前，我外面的环境怎么有可能会变？是不是？好，那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今天的课程哈，他有提到几个地方了。他提到说，这个是在那个第七册一开始他所谈到的内容。他说讨论到意识的机动性哈，然后伴随着意识的性质跟幻觉的讨论哈，他说在投射当中独立性是非常明显的，尤其在梦中梦境意识当中的运作，它在某程度是独立于物质世界的。独立的意思是什么？独立的意思是物质世界跟它无关，而且你完全忘记。而梦中的情景对我们物质世界来讲的话，物质世界是独立的，因为梦中发生的事情根本不影响到我们。我们这样觉得啦。然后那个好像是假的，对不对？那对梦中来讲，物质也是假的嘛。所以他在讨论意识的机动性。意识的机动性就是我怎么想的这个机动性，因为什么样的意识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能量，而什么样的能量不就会投射成什么样的这个物质形式或者是行动吗？所以它其实一脉相承的东西啊。所以他说在肉体死亡的过程中，肉体跟意识之间的连接就会中断，对吧？人死了就会跟肉体中断，对不对？那这个中断并不是完全中断哈、哦、他说呢，当你中断之后，其实你是可以使用先前你既备有先前不具备有的自由。所以人格在这段期间就像其他的地方一样的暗示那样、哦、可以合并混合改变先前生存的各方面，我曾经有过的东西，那你现在到上一层去的话，那个全部都可以使用了。哦，比如说我现在叫 Jack 好了，可是有一天我换掉了我的肉体的时候，那一生叫 Jack 的我当然全部可以用啊，可是有一生我叫 Charles 那个也可以用啊，另外有一生叫丁山的我也可以用，你知道吗？那可以混着使用，可以合并使用，可以全部这样操作，那个就是他说的意识的机动性。所以为什么要生生世世转世？有没有很好玩？我没有昏倒已经很了不起了、哦、所以啊
没有证
明这个东西无法证明，因为你是在物质世界，对不对？那你在物质世界，你如何用物质的条件去证明非物质的东西？
怎么证明你的梦呢？你的梦、你在醒了以后你怎么证明？可那个东西对你来讲是真实存在的， 在你记得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在上一节课讨论一个问题，很好玩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好，我们一起在静坐，好，那么今天来了一个人呢，非常非常糟糕，非常难过，非常负面，那他进来以后，这个整个气场会完全被影响到，那你说怎么证明？无法证明，对不对？啊，赛斯这么说啊。好，那有一个人叫江本胜，他告诉你说，如果你对水说我爱你，它会呈现好漂亮的结晶，水耶。你知道吗？水，它对我们来讲，水每个人都在喝，啊，喝了甚至会排泄掉，对不对？但是水，你对它说"我爱你"，它就会变结晶的方式很漂亮，所以它有我们看不见的那个意识的感受跟形式。那 Eckhart Tolle 讲的那个例子嘛，就是说你到餐厅，他只是諮商一个女生到一个餐厅，那个餐厅引起人家大打架，那经理过来跟他讲说。是你吧，可是问题是他只是在那边吃饭啊，根本跟那还无关啊，所以他去諮商别人，那个气场马上造成很大的改变，朋友进来就立刻觉得，然后跑到别的餐厅去吃饭，立刻影响对那一边，是不是？那但是像又回过头来，那我们是有我刚讲的那个吸引力的法则嘛，是我的某些心态，所以这个人会跑到我餐厅来吃饭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是啊，因为我并不知道你会来啊。但是你听到这个课程哈，当然也是你吸引的嘛，不是吗？是啊，呀。他说，这个人格会从先前的生存经历当中学到很多的经验教训。的个人的系统，然后如果没有可以吸收的经验教训的话，在某种条件下，这个所包括的人格会再次的体验一次过去经验的超自然心理，或者叫心灵啦，因为他这里写 psychic， 就如果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话，他可以用在心灵的方式再去体验一次，那通常不会真实的返回到物质世界当中去进行，却会重新的去展开他们。你看你做梦，那做梦被惊吓到噩梦，那个体验有没有真的？有嘛？好，可是醒来以后才发现，哎呦，好家在啊，是假的，是梦，对吗？可是那个体验却是真的，就是他这里提到的，你是回到一个心灵世界，用心灵的方式，没有真正再去做，但是你体验到了，有没有像说，好像这个地方，地板还没铺很平，然后再给它洗压给一下，你知道意思吗？这个感受还没有完全呢、啊，那我再去体验一下，再把它抹平一下，这样。所以原来我们都是在体验我们内心里面的所作用出来的那个焦躁那个焦点。好，你今天体验的事情，我像上次讲那个例子一样。你怪什么别人吗？那你内心里面就是根本就没有那么样的踏实，所以你才会创造一个事件，然后让你去感觉到内心的那个不踏实吗？但是在某种条件下，很可能把所利用的能量再出一次暂时再创造知性的一个触发，然后他就谈到幽灵了，谈到鬼了，他说各种幽灵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解释哈，所以他可能是投射过来的。他说你在投射当中，你可能会在你的系统或其他系统当中表现变成一个幽灵。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可是我跑到人家那边去，那边的物质结构跟我不一样，那你觉得你不会是幽灵吗？听得下去吗？
没有。
这是赛斯说了，赛斯讲的哈。
有些人有，我知道有些人可以看到。
那另外后面来讲，你自己就可能会遭遇到幽灵，因为某些可能既有你以物质方式遭遇的，还有含有 强烈的含义的概念哦，用你们的话来讲，这是可能是过去跟未来，就是说，当如果说你是碰到来自其他系统的访问的幽灵的话，你可能不知道他们已经，他们可能知道或可能不知道，他们已经被感知到了。好，你当然能够去形成所谓的星光体或片段体，然后一样的情况，就是说你能够去感觉到它，非常的有非常好的意识建构，可以在梦中建构出很多的可能性。他说：“由于你们对你们自己系统内发生的整体行动没有感知，所以你们并不理解。因此，你从对于你们系统当中出现的其他系统的行动进行错误的投射，你并不吃惊。因为你并不知道那个是你真的是在一种错误投射。在那个时候，他们看起来是有时的确是在你们自己之内的。”可是当其他的系统的人投射到我们的系统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啊，他不是人，因为他的行动跟行为跟我们这里很相异。好，我不晓得，因为有这谈这些谈投射的部分来讲的话，可能真的要有一个更宽大的心，好，你才有可能比较理解赛斯在讲的东西啦。好，你才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这都是意识扩张的途径，因为当我们知道啊，有这么多原来都是投射的，原来人生是一种投射的暗示。就不会那么抓取，不会那么跟自己过不去啊。
对啊，像超龄七号他不是说啊，我现在是在教室里面，然后我就立刻发现应该有个钟，那边就是创造一个钟，就建构一个钟嘛。然后当你觉得说，哎，这个广大的土地上怎么会有，现在是十七世纪，怎么会有开一个劳斯莱斯在那边跑哈？你就哦，那个很不寻常，立刻。那个东西就变成老虎，因为可能十七世纪是有老虎，而老虎跟它的一个象征意义是比较像的。所以当我们在解释梦境的时候，通常我们没有办法有意识的知道我们是在做梦，然后呢，那个显示出来的就算是实体的东西，你会用其他的象征物去把它取代掉。那因为你取代掉，刚才不是讲过吗？你并不觉得太大的奇怪，因为你都取代掉了。好，可是当你当别人用那种方式，比如说突然间你在路上碰到一个灰蝶的话，那你就会很震惊啊，不是吗？因为那好像不属于这个时空之类的东西。或者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原始人带着棍子在街上走的话，你会立刻叫警察过来抓他吗？对啊，因为那我们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变成合理化嘛。那现在的意思是说，当你了解投射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身体一、身体二、身体三、身体四的时候，那我们先有这个概念，我们就不会去把那个劳斯莱斯变成老虎。好，那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我们的确可以叫它不要去掉。再来就是说，我们如果带着有意识的心，我们就知道说可以从上个层次当中带很多的信息到我这边来。好，可以 request。然后再来就是我现在在做人生的创造的过程当中，我就不会那么样的汲汲营营，因为我知道这不过是我的感受在对外面的投射而已。这是在早期课当中赛斯所谈到的一个内容了。好，然后我就先回到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哈，这是在梦意识投射当中好像第十九章。赛斯提的一些观念，好，他说呢，在赛斯课当中，哈， 以及赛斯称为心理时间 psychic time 或是 psy time 的练习的时候，真说呢，我有好几次自发性的投射，出体投射，而这些在物质实相里面是得到证实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确能够正确描述远方的环境，那其中有很多插曲或写过信给我的陌生人有关的出体经验，所以这些例子对说服我投射并不是想象或者是编剧是很有用的。好，那这里有两个东西可以讨论。第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在做心理时间练习的时候是很容易投射的，因为OK， 那个，所以我们了解到，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现在的人生当中，我们真的会很轻松的来处理我们的感受问题。我们努力的，就是不是努力的，就是我们知道说，原来这个世界的任何发生或所碰到的难题的话，真正要处理的是我们内心的那个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的问题。那简单来讲，就是说，我觉得我很没有价值，所以我想尽所有的办法来让我自己有价值，这就是作用力嘛。好，那这个作用力的过程当中，我那个反作用力一定会在后面拉我后腿嘛。好，然后
反作用力就是什么呢？
反作用就是不足感啊，缺乏感啊，匮乏感啊。好，我讲那个例子嘛，就是说我想买 warehouse，可是呢，我内心里面是觉得说，做生意人要存一笔钱在后面才会安心。那如果所有的钱都投注在 warehouse 里面的话，其实这个是有危险性的。好，所以我找别人来帮我投资，那个人是非常有钱，他也不过是投资十分之一而已。可是我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我内心的匮乏，对吧？那我做一件事情，我的作用力是找一个人过来，对吗？那作用力就是希望能够 cover 我的内心的那个不足，对吗？好，那我买了以后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作用力的确让我看到适当的房子。好，那反作用力呢，去创造这个人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间改变心意，那他没有告诉我。所以作用力跟反作用两边相打以后，就会发生所谓的短路现象嘛，就我就变成那个房子并没有买到。那因为没有买到，就产生我内心里面更加的一个不愉快的感觉嘛。那个不愉快的感觉变成我十年之内就买不到房子了，我怎么买都买不到，不管用什么价钱，不管用什么方式，我都买不到，总是在追到最后面，然后就走了。所以如果说你永远第二名，永远什么事情到最后关头就没有了，那你当然就是看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因为我在投射里面啦，我的世界是我的感受在对他的投射。那你去跟外面去争什么，或者是批评什么都没有用了，你反而会回过头来看看，那我是用什么心态去投射。我用什么心态投射我现在的实境，而我用什么心态跟上面那个投射是什么关系？我觉得那个东西的话，变成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有关于意识机动性的讨论了。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像他来讲的话，好像真来讲的话，他在心理时间做远端投射，然后呢，他也正确得到了证明，因为他正确的描述那个情况。我们在上一节课有提到嘛，他甚至投射到一个他的一个房客的家里，他已经离开很多年了，好几年都没见，而且两三天后他们竟然见面了。然后他所描述的他们家，他家的那个衣柜啊，就让这个人吓到不行了。因为他的形容是100%正确的，而那个衣柜是很特别的。好，那另外一个不是说投射到他们那个出版社的另外一个同事，他不认识的同事。好，然后这个同事也看到他。哦，我奇怪，那个叫真的不知的，那我昨天晚上不知道怎么搞跑到我家来，不是他去，他的鬼去，你知道吧？还有第二个，他提到，他说梦回想的实验导致第一次梦境的自发投射。 好，接着呢，有意识的实验，罗根我并不熟悉记载或者是任何的文献，啊，但是他照做以后，那个结果令那些资料全部都活起来。我们因为在写的赛事资料，就像杰克讲，啊，这样没有办法证明了，可是如果你相信他而跟着做的话，会怎样？你有可能让这些资料就活起来，它就不是理论性的东西了。啊，那他这里提到他用什么方式呢？他用的方式是梦回想。好，所以梦回想容易引起梦境的自发性投射。好，就是你做梦的时候再去回想梦，睡觉的时候再去回想梦，很容易导致梦境的自发性投射。这是在那个梦意识投射19章所提的内容了。然后假如说你在这个投射过程当中，你学会了怎么去操纵正在做梦的自己，去辨识到底是做梦还是它不是，然后有些东西你是用你自己去建构的象征意义，还是你现在在那个实境所看到的东西，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我今天如果说我投射到第二个阶段，我用第二线投射到第二个阶段，然后呢，因为我要让它合理化，我立刻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立刻的把所有我看到的东西转成我能接受的实物，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你立刻会转哦，所以一回来以后，你也会觉得，哎，奇怪，怎么会这样？因为你转过了，我伪装过一次，我把，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走到赛斯教室来，好，然后呢，我所看到的其他东西，我都把它变成用我的象征性的东西，把它变成我说的东西，啊，比如说，看到一条船，你说它是水缸，啊，看到一个水龙头，你说哦它是船。总而言之，就是你会很快的就把它的类比性或者象征性的把它看成那个东西，你把它看成哦，啊，比如说这个人进来带着愤怒，他有没有带着愤怒不知道，但是你是用他带着愤怒的方式看他，对吧？因为她是一个可爱的小女生，她有没有可爱不知道，但是因为你用小女生跟可爱的方式看她，所以你把她当作是可爱的小女生嘛，对不对？你从来不知道蛇是什么，你看哇，好美丽的一条绳子，好，是毒蛇啊，好，可是当你知道它是毒蛇，你就看到哦，好恐怖哦，那不过是一条绳子在那里，那恐怖什么？好，但是因为你有概念嘛。那你的恐惧的概念投射在那一条蛇上面的话，你就全身都起鸡皮疙瘩，然后就吓到不行，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知识有没有把一件事情就立刻投射成危险的东西？那这个我只是用实相在讲实相了，可是在梦境当中你可能看到危险的东西，你可能会立刻把它投射成蛇嘛。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去分辨，哦，到底是我自己的实相，还是我建构出来的幻觉？因为如果说我到那边，我永远是用我自己在物质的概念去建构它的时候，我就永远看不到内在实相的真实面貌，对吗？对，好像说你戴着一个非常非常重的太阳眼镜，你看到说，哎，我去那边那个地方都黑黑的，是啊，因为你戴太阳眼镜嘛。是不是？因为你用太阳眼镜去看它嘛，你后面有个滤网，信念就是一个滤网。那这个滤网呢，会让你看到说，哎，奇怪，怎么会是这样的啊？电视上有什么想法吗？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有时候讨论一下的话，哦，然后你才会让那个资料真的活起来，好像不然的话我们在谈理论性的东西。其实我现在讲这东西，哦，应该是蛮关键性的东西，就是我现在在谈投射。那我投射到，当我知道我在投射，然后呢，我如果能够维持我的一个本体性的平衡的时候，来，我现在在讲这一点好了，好，哦，他说有林林种种你们必须要学会处理的状况，不管你愿意或者是不愿意，都会将你拉向任何方向的吸引力跟排斥力。 然后经验将教你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那比较重要的是一个东西而已，所需要的是怎么样去维持一个稳定的身份，也就是在你有意识的觉知之的一个新状况之下，你能够维持一个稳定性的身份。我什么叫稳定性的身份？比如说我今天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我都知道我是丁山。好，那你说怎么有可能我不记得我丁山？你做梦的时候常常忘记你是丁山吧？你醒的来的时候常常忘了你在梦中的丁山吧？那你怎么样在这个新的状况之下维持一个稳定的身份？好，他说在很多林林总总的情况的处理当中，不管你愿意或不愿意，他都用两个方向来拉你。第一个方向就是所谓的吸引力，第二个方向就是排斥力。啊，什么是吸引力？吸引力就是我内心一直在渴望、一直在想的东西叫吸引力嘛。那什么叫排斥力？我很讨厌的东西。而这一个吸一个排的话，就会让你拉近你所自己设下来那个陷阱。你设到我要在这个，我要看到这个东西，所以就飘就进去了嘛。我上一个节课有提到嘛，很多人描述说，我走到旁边就看到那个房子里面有一个妈妈说要出生，然后有听到小娃娃的叫的哭声，那我不知道怎么就被拉进去了，然后怎么变成在里面变成那个婴儿一样，这就吸引力跟排斥力，你被吸到里面去。那他上一节课也提到说，你做梦的时候，那你本来好好的，突然间那个战士不知怎么被把你吸到里面去，对不对？然后你就发现你是那个战士，那你是那个战士麻烦大，你知道吗？因为你会立刻发现你要处理眼前的问题，那会有打到会有痛的感觉嘛，哈。那当然你并不是沾你的一部分，你也不是那个身体，所以你是不会受伤害。可是在当时的时候对你来影响是很大的，而这个可能可以大到，这个吸引力可以大到将自己投射到一个士兵的身体里面。这种情况下哈，你可能体会到痛，一直到你的恐惧把你拉回来为止。那如果你学会了控制的话，这个错误就会消失，就是你知道就这个假的啦，那你就回来了嘛。好，真的吗？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好用啦，就是我今天到一个不对的情况之下，我就说、这是我的投射。那当我有这个觉知的时候，那些部分全部都会不见啦。好，比如说刚提到的，如果说有一天真的离开身体了，那如果你在一个不对的环境的话，你就告诉自己说这个是假的啊，要个信心。赛斯在提到这个部分呢，他提到好几个重点啊，我觉得这个重点值得大家来考虑。第一个重点就是，只要你信心，不管在什么时候哈，你都是会是都会被都会完成那个逃开那个困境的这个结果啊。那他提到一个，如果你看超领袖，他提到一个状态就是，他不晓得怎么搞的哈，就堕落，整个都被拉下去了，然后简直就无望。那这个时候他觉得他还有个信心，就是塞浦路斯是可以救他的，他就回来了。那所以当我们对自己生命有信心的话，你永远不会有任何强烈的堕落的现象。那当然时间是同时性的啦，如果各位或者是我们所认识的或者是在网络上听到的朋友，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有碰到难题，尤其是在没有身体的状况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你去呼喊，不管你是叫呼喊洗衣师，还是呼喊任何其他人，或就是呼喊你旁边跟你坐在旁边你对他有信心的人都没有关系哈，你要来救我一下，好，因为那真的没有时空性的，就算他今天在物质世界，他的潜意识也会过去的。我好像在讲梦话哈，但是这是真的啦，你不妨试试看，呀，所以有时候像我一些年轻的晚辈啊，要过世之前，我都跟他讲说，没关系，如果你有困难的话，呼叫我，我不会害怕啦，你就呼叫我啊。 怕什么啊？对啊，那我有意识的自己不知道怎么处理，但是我无意识的自己一定会过去。你只要去呼叫的话，好，你知道在整个谈投射的过程当中，他谈一个重点，什么叫投射？投射是不是个焦点？是不是个 request？ 就是一个 request， 对不对？那既然有 request 就会投射的话，那么你在投射当中有任何需要的时候，难道你就不会 request 吗？你知道我在讲的重点吗？哦，当我换没有肉身的时候，我可以 request。哦，那我的 request 会被回应，因为这个本身就是投射的一部分了。啊，林珊怎么想？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继续听啊。
讲古是不是？我是根据赛事书讲的，我是真的根据赛事书讲的。因为投射本身哈，比如说你为什么会做梦，你为什么会投射做梦，为什么会做那个梦？当然你自己不知道。那为什么我自己不知道？因为是有一个更内在的东西在安排嘛。那你就发现一件事情，我在任何时候哈，其实我跟很多的我的整体的这个内在意识是都是相连的，所以我从来就没有真正孤单过啊。而且我所有的经验都会被大家共享，对不对？所以当我有任何困难的时候，我只要 request 的话，一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别人一定会拉我一把嘛，这样有错吗？因为你不是单独意识啊，你从来就不是单独意识，你不是那个只有悬在空中的叶子嘛，你不是那个失根的兰花嘛。好，那你今天所得到的经验既然为大家所共享的话，你在任何有困难的时候，你只要有信心，只要有 request 就可以了，因为你的连现在的物质实相也是投射的啊。那这里有提到一个小秘诀啦，就是说有的时候像他说哈，我遵照赛事指示然后再学怎么去辨识他，但是常常呢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事情解决，可是我又睡着了，然后又正常睡到天明，然后前面的记忆就不清楚，然后忘记了。这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他说其实比较一种方法就是啊，就是要睡觉之前哦，先小睡一个小时，好，小睡一个小时起来再去睡，那第二次睡的部分的话哈，就比较不会忘记。所以赛斯的教导是说混乱睡眠嘛，因为你不会完完全全专注在你所投射的物质世界，但是你也不会完全在你的内在世界里面。而他这里讲一个笑话，他说好像是在睡觉当中工作，又在工作当中睡觉，在工作中睡觉，或去睡觉工作，变成我跟罗的一个笑话。啊，他当然也扰乱我平常睡眠的时间。好，那我们因为有一个很强的观念，就是我必须要睡八个小时啊。但是如果说你假如说你昏断一下的话哈，那我们可能会知道说哦，赛斯的教导就是昏断睡眠，但是你不是白白的这样昏断睡眠嘛？昏断睡眠的目的，这里他讲嘛，他说我因为有昏断睡眠，所以我在第二个梦的时候，我会很清楚的记住我在梦中做了些什么，然后我会帮助我醒时的时候了解我梦中的内容，因为那个东西，你去想哈，赛斯刚才不是讲一个东西吗？当你没有放下身体的时候，那么所有在物质世界的所有的经验都变成你可以合并融合使用，对不对？方便你要什么用都可以用，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今天到了上一层次，然后你带着有意识的一个觉知跟你的 request 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把那东西再合并整理之后又带过下来？理论上是这样没错吧？对啊。啊，但是在前面他讲了这么多的话，他只教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维持，想办法去维持一个稳定的身份。好，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维持一个稳定的身份嘛。我做梦的时候忘掉白天的自己，我白天的话忘掉做梦的自己，我醒过来以后忘掉做梦做了些什么，然后我在做梦的时候我也忘记我醒时到底现在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嘛，不是这样子吗？我们因为独立性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维持一个稳定的身份，在稳定的身份当中去串 我记得在老子的老子当中就有一句话吧，哈，那他就提到说，你可不可以维持那个小小意识，最小都没有关系，但是维持那个小小意识，进入那个意识的深渊当中。然后如果你进入那个声音当中的话，那个就是你就是说你在处理问题的话，它会是几乎是一个整体性在处理你的问题的。那如果不是的话，不是的话，你会发现好像投射到别的实相常常会被认为是一个混乱的梦，那因为它没有被实质的方式发生，而且也无法跟现在的实际状态做印证。但是意识从来就不会浪费材料，你怎么会乱做梦呢？到现在为止有什么想法吗？
听下去啊。
好，我是怕我这样一直下去的话，不晓得会不会变成是太理论性的东西啦？我希望说大家能够去思考或举例子啊。
不，就是说，在我们看来，就在梦里发生的事情都是很不可解释的，好像没有逻辑性的，就是觉得好像很不合逻辑，很就是根本就是好像这不可能发生。
对，那我们现在在谈投射课程，就是在解释这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到了这个非物质世界的时候，那这边的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基本假设，或者是根源协定，都完全不适用了。完全不适用，你所眼耳鼻舌身所看到任何东西，到上一层怎么有可能适用？我们这里是物质世界，上面一层是电信实相，那你怎么有可能会适应呢？那因为不适应的关系，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所以你看到那边有劳斯莱斯，你会立刻把它画成老虎，因为17世纪怎么有可能有劳斯莱斯，对不对？然后你会用你的观念去把所有你在上一层所看到的东西变成用象征性的东西来取代，所以我们发现我们的梦境当中能够解释它的唯一方法就是用象征意义去解释它，对吗？那但是为什么会用象征意义去解释它呢？因为你从物质世界到了上一层次或其他世界的时候，你用物质的角度去诠释它，或者是你醒过来之后如果还记得一点点的时候，那么你是用物质的角度去诠释它，你并不知道在各个实相当中它其实是有不同的假设。那我们就提到一个状况，就是你到了其他实相，对他们来讲你是幽灵，但是你不知道你是幽灵，你看他们就好像很实在，可是人家如果看到你能够感觉到你的时候，他人家知道你是入侵物，你是异类，是外星人。那一样的情况，他们进来以后如果跟你一模一样的话，你不会觉得他是外星人，可是如果发现他怎么头发是尖尖的，就脚是尖尖的啊，两只脚怎么绿色的，那你就会立刻发现警觉到他是外星人嘛，对不对？因为他下面我要谈到一个叫做类星体。早期赛斯克真的很好玩啦，因为他其实解释的非常的清楚。那我相信绝对不是一个用科学或科学仪器能够诠释这么清楚的有关于意识方面的本质啦。你就算打破头你也想不出来怎么有这种方式在解释事情的，但是你再仔细去想想看有没有道理嘛？你我跟你讲，可以打破你可能一辈子都很害怕的事情，比如说有关于幽灵啊鬼这些事情，因为那个就是投射物啊，而那个投射物的原因从哪里来？从感受来的，因为我内心的感受，然后我让我自己投射，那因为我的感受跟我的投射，所以我会看到那个部分，用我的象征性的东西让我去感觉到它的存在跟那个害怕。对，对，算是有一个很基本的说法嘛，比如说你现在看到这是个杯子， 那它是我建构的杯子，我看到的杯子是我的，那你所看到的杯子是你建构的杯子。换言之，这个世界上所碰到任何东西，好人坏人，对的不对的，可怕不可怕，完完全全是你建构的。那你用什么建构？你用内心的感受在建构，不是吗？有没有一种情况，赛斯有一个情况啊，比如说我叫 Charles， 对不对？那我投射到别的地方，既然看到第二个 Charles， 两个人见面还可以握握手，可以讲话。你看那个梦意识投射，他就有一个例子嘛。那个真就说：“哎，不是你不是在后院吗？那、你怎么在这里？”那他就带他来，我带你去看看后面那个，你就带他过去。那后院真的是有一个他在那边的。他两个人看了都吓一跳，这样子。
以前《Twilight Zone》就有演过一集，就是这样子，两个平行世界，然后 identical people， 很好玩呢。所以没什么好那么卡住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我梦见曾经梦见三胞胎，
三胞什么？
三胞胎，
三胞胎
都是你自己。
是。
不，当一个人害怕到极限的时候，他会不会人格分裂？那人格分裂以后，他所出现的那个人格跟表现方式是不是脱脱离不同？是啊，那但是你看到他，你并不知道他其实是复活人体所共同创造的人格。比如说一个 Jack， 那你的身体、你的心里面有16个人格，假设这样讲哈，16个比例哈，有可能32个啊，随便的哈。那16个人，但是现在公推某一个人格方式来当主角，对不对？但是那个16个人格会不会在那边滴滴答答的窃窃私语，不断在讲一些意见给你，但是你并不知道。对吧？可是有一天，当 Jack 非常害怕的时候，那个主人狗抖掉了以后，是不是马上主席就有人上去了，对不对？马上有人讲，哎，我就听我的，我跟你讲就是应该怎样啊，没错了，就是应该这样才对啦。对啊，那个口音、讲话方式、人格方式就 totally 不一样，对吧？对啊，所以它隐藏在我们身体底下。那是因为我如果用我的物质角度在看我的物质人生的时候，我当然只有看到一个 Jack 嘛。但是如果说我今天不以物质角度在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它不是一个 Jack 嘛，它是一个 Jack 的一个复合体。所以赛斯说，我看到你们的时候，我要很努力的把你定位在你这个时空当中的你。他这里讲说，当你睡着的时候，你可能投射到1982年。在那里，因为这个时候是1960几年嘛，你看见自己在考虑种种不同的动向。当你看到这个较老的自己的时候，你有一会儿你会觉察一种二重性，你跟这一个你在谈话，在沟通。而在另外一节里，我们会更深入来谈这一类的事情。无论如何，你未来的自己会留意你所说的。那现在实际上的未来，你是听见一个过去的自己的声音。那个人是不是听过去的一个自己的声音？那也许是像一个梦那样的东西，但是是一个呢，回到过去的一个投射。好，那这样会变成怎样呢？我的醒时投射以及在塞斯克的诸花投射提供这样的证据，我们坚信这是在当时我离开了身，感觉到另外一个。那当然要取得梦中投射的客观证据是困难多了，而主观的证据是十分明显。试图维持意识的这个特定状态的这个课题，其困难度呢，足以说服任何有这个经验在其中所涉及的比梦中或想象来多得多的元素。所以我们有可能跟我们的未来联络，可是这个跟未来联络的这事情，你又改变了未来。所以你有可能投射到你将卷入的未来事件去，而借由你在投射中的一个行动，改变了这个未来所采取的方向。比如说我现在投射，对不对？现在2018年，我投射到2 0 30年，那我看到我那个自己，我跟他讲话，我把我现在的情况跟他说，那我所看到的事情跟他讲，假设是这样，或者是你往后投射，那对方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是不是未来的事情会跟着改变？因为未来不会是未来的啦。所以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知道？就赛斯有一再提到，对，你如果向内追寻，有可能让你得到很多不应该让你得到的信息，可是这个问题就会影响到你的未来，就不是原来的未来了。好，所以他并不是那么主张你要把全部的心神放在去对内的追溯上。有很多人说一直要追溯内在，可其实你既然是外在自己的话，你更重要的是你在你的外在的世界当中保持全然觉知。但是如果你有问题的时候，可以去寻求协助了。所以他这里提到这样的一个行动，因之看起来是发生两次、哦、一次是你的现在，一次是在你的未来。可是但是呢，未来，但在未来的话，你会是被来自过去的理由的自己改变的方向的那个你，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两个都是你自己，可是你过去的自己过来跟你讲，或者你未来自己跟你讲，问题是讲了以后你懂一些事情，那么那个懂以后，你就不可能再，你不可能往后面那个走了嘛，因为你已经知道你会往那边走，所以你已经采取防御措施了，对吗？有没有很有意思？这种课程坦白说是吃力不讨好了，因为听起来是有一点累了、哦、但是我觉得他的确是有给我们一些，你再稍微再仔细去想想看，你再进一步再去仔细想想看，有可能你就全部通透了啦，有可能你真的全部通透了，那你也会知道怎么去应用这些方法。好，因为在第一堂课我们提到去投射，我们大概讲了20几种能够去增加你投射的方法嘛，啊，包括吃什么、喝什么、睡怎么睡或怎么样，都讲了嘛。所以投射对我们来讲的话，如果你按照那种方式去练习，你应该不会太久或太麻烦就有那种投射经验。那现在是说，当你知道怎么去投射的时候，你知道他现在今天讲的信息就是说，当你不是肉体感官的时候，那些资料你都可以用，问题是你带不下来，因为你带下来之后你就忘记了。然后再来就是，就像刚才 Kitty 问的那个问题，是啊，不合理啊，而且乱七八糟啊，根本没有次序啊，是因为我们用我们的物质角度去解释它才会这样。但是现在如果说你先建立一个概念，就是它本来就是非物质的东西，所以你必须用非物质的东西去了解那个初始的感受，或者是叫初始的信念。我为什么出生成这样的一个角色，这个东西你永远不会了解，因为那是与生俱来的所谓的天命，或者天或者自信心，或者是你的本来特质。也就是如果你一直走在你的生命能量的本质上而一直追寻的这样的话，当然没有任何问题啊。那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天命自卫性、率性之位道，那个道本身其实就是所谓的真嘛，你真的回到那个原来的点，而那个真本身呢，道法自然，对吧？那就是自然，就是道啊。所以如果你走在你生命的路上的话，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好，那问题是在于我们不知道我们那个真正的本质是什么。好，那所以我才刚刚讲到，如果你把这个部分再更深的去把它去理解跟组合的话，你真的有一天能够知道什么叫道法自然，你会知道什么叫无所住而生其心，你也会知道什么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为什么率性之谓道？率性是不是真？很真叫做率性。那为什么率性本身是有力量的？因为道是法自然的。Kitty 有什么问题吗？
我因为不是每次都来上课，对，大概对这个投射，我们
我们在物质世界的一个实体，不是就是一个投射吗？就是
对，我们就是一个投射，而这个物质世界就是伪装实相，它就是伪装的。
那我们是等于是被投射出来的。
正确，有够正确。
那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又说很多事情是我们又投射出去的？
好，这里有一个橡皮人，
嗯，
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对不对？然后呢，当它是第四层的时候，它会飙第三层，飙第二层，飙第一层，可不可以？因为它是橡皮人。我们是内在投射层、投射体，投射体变成心智体，心智体变成梦体，梦体变成肉体。那当然，因此你还可以反投射嘛，就是我又回到一个星光体，然后心智体，然后投射体，然后到本体嘛。这个就是一个整个一个里程嘛。现在问题是他跟你讲，比如说如果说你现在用物质的角度去看看那个第三层或第四层或甚至第二层，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那个不过是一个思，一个念头，一个念流，然后那个念流因为意识产生所有的能量形式嘛。因为在上一层赛斯的说法是就是一个电性实相，那我们对电到底有没有理解？我们认为说电的话它就是一个可以做功啊，它就推个推动。可是电性实相那个电，赛斯有提到，你们所说的电，其实你有很多有关电性的部分你们不了解。好，曾经有一个这个英国牛津大学的老教授在测试他学生嘛，他说，请问你电是什么？那学生回答说，报告教授，我知道，但是我现在忘记了。那教授就看看他说，你真的很可惜，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知道，那是上帝。那你如果没有忘记，你就是第二个，因为没有人知道电是什么。你知道吗？电，我们不知道电是什么。为什么电有磁性？为什么电可以拿来做啊？你可能只吃其中的一小部分。那电性的部分就好像说，如果说我用我的肉体感官去看，根本没有人在，可是在以电信实相的人来看的话，就这里窗板的人都在看，你怎么说没有人？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很多东西我们不理解，就像我说的，你对水说我爱你，它会有一个结晶状态，对不对？那是因为有很多在感受上的传递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会努力的以我们所知道所看见的事情去想扭转我们的现状。但是如果你知道其实现状是你的感受所造成的，你那个扭转的心不就是那个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吗？啊，你所碰到的事情不就是你吸引力跟你排斥力所造成的结果吗？那你要处理的反而不是在外面对方要怎样，反而是要处理我内心里面那个感受的部分的吗？因为那个感受会形成电性实相，而电性实相会投射变成物质世界吗？那我们再继续好了，如果你们还能撑下去的话，哈，很有趣哈，
蛮有趣的。
好，那这里现在先提到一个状态，就是我们意识在梦中的流动。举个例子来讲，他提到一个东西叫做飞翔梦，哈。那其实飞翔梦，他在好多的地方都有提到飞翔梦的问题，哈。然后他的意思是说，当你在你投射当好像是在一种飞翔状态的时候，等一下哦，在后面的一节当中，他说：“你看，飞翔的梦并不是任何事情的象征，他们虽然混杂了其他梦境的元素， 但却是有效的实际经验。那当然，那你再回想，那会不会回想会不会掉落？也会。当你掉落的时候，它仍然也是一个经历。那它们代表着你们系统之内向下的运动，而在一个投射期间的一种形式的失控，然后它可能会渲染你的资料。我们的物质实相，对不对？当我觉得我在飞翔的时候，那个飞翔本身，它就会我们的物质经验，对不对？那但是问题是说，在一个上一个层次来讲，你本来就是可以飞翔，因为时空本来就不存在的。好，那所以当你在飞翔的时候，它并不是任何事情的象征，它的确是真的。那可是呢，你会混杂一些梦境元素，因为你会认为说啊，我就是怎样。你会把那个东西，因为我们的想法会建构我们的外境嘛。比如说，哎，我飞翔，那我怎么碰到一个东西，让我掉下来或怎么样？有一次，我好像上次有不晓得没提过，耶瑟说他有一次，哎，在梦中出体，然后他就在他们家的外面的一个树上，然后怎么样都掉不下来，怎么样都掉不下来，他觉得很funny，我这个一个中年男子，然后怎么会？在上面掉就扶着掉不下来，他就立刻让他的脚建构成有滑板车。我想他的意思大概是说，有滑板车的话，一掉下来可能还要滑比较安全，还是怎么样？哦，那当突然间，哎，他有某些事情，他大概是觉得害怕还是怎么样，砰就回到他的床铺上了。所以他在讲的这个东西就是说，其实你知道，因为我们在其他的实相当中，我根本不觉得我在投射的时候是可以飞翔的，因为你没有这个概念，对吧？你知道吧？因为当我到了非物质的层次，我们每一天都到了，我们每一个时候都到。各位，不是说我现在在讲梦话，你知道吗？因为你在投射是随时每一个晚上都会投射。那投射的时候，你会用时间跟空间来解释你所看到的东西，对不对？当它不适合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去 cover， 想要去补偿。所以你在去补偿的时候，比如说你怎么会飞，那你会他这里提到说飞本来就是啊，它没有不是说任何事情的象征，它就是会飞啊。哦，那可是问题是你觉得不应该有，所以你可能会弄个翅膀，或者是弄得就好像现在坐在老鹰的身上，这种很多的梦元素，然后让你觉得那个是一个有效的经验啊。那掉下来也是，因为掉下来的话，其实是你心中的害怕，是一种投射期间的一个向下或者是失控的形式，然后渲染那个资料。那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先有个概念，我们现在把这个，比如说我投射，我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发现我在投射，爽死了，我就知道了，我现在在投射。然后因为上过俏石老师的课，对不对？有时候哦，投射的时候哈，时间空间哈，那是你不用考虑，好啊，不用考虑。你在物质世界那个所谓的地心引力的关系，因为在上面并没有地心引力，然后也没有不能飞翔的事情。好，那这个部分你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在那个实相当中，你所能够做的跟能取的东西就不会受到限制。好，比如说当你到了那上面的一个层次，你现在有个概念的，这个概念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在上个层次的时候，你所有生生世世的东西都可以怎么样？分割合并，然后去取用，对不对？那你看庄子威怎么说？庄子威说：“我现在要一个太阳眼镜，然后我就用冥想的方式让我自己上去。一上去，我就到那里面去找一个可以看太阳的太阳眼镜，那我就戴上去，我就看了。啊，我那个老师呢，看到我既然这么强，你知道吗？他也吓坏了，他说：‘你过关了，来，我教你。’庄子威的书，那个 Kitty 你念的嘛？他有没有这一段？有嘛？所以你知道吗？”当我对内在实相我的理解更多，然后我不用我物质的角度去看我的投射的时候，你会得到超过你想象中的多。你看，你如果跟一个通灵人在讲话的话，他说你等一下我调资料，他并没有去真的调资料，他只是眼睛闭下来，砰，他就跟你讲说，哎，是什么？因为他习惯你用非物质的东西去取得他要的东西，因为你都没有练习，所以你觉得好像不可行。为什么？因为你用物质的角度在看我们现在讨论的一个多次元的观念。好，所以我今天在为什么再去谈这一节呢？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你要不要 尊重常义啦，就是说你到了内在实相，内在实相的这个常义呢，它的形式规则就不是你物质的形式规则，至少我所知道的有很多东西就不是，比如说像时间空间不是，对吗？像地心引力不是吗？像常义这个东西不是，比如说或资料的取得的一个部分，它是共享，它并不是你认为说水的东西只放在水里面嘛，好，那这个东西在上一个常义当中它是没有限制的，那因此你可以 request。那你也不会被你，因为你认为你必须要是用这种方式，所以好像我刚刚提到说，哎，约瑟在上面，他觉得说，哎，我怎么在树上？那他就想要下来，对不对？因为他不用下来嘛。那第二个呢，当他没有办法下来的时候，他就在那么，哎，怎么发现我脚上有一个滑板车？是谁建构？他建构的，但他并不知道他建构。他说，在你们的系统中，哈，作为物质的固体哈，然后被感知为同样的原子电子，那在其他的系统中呢，被感知为完全不同的实相。这个桌子对不对？那今天鬼来会被他打到吗？不会。鬼来会跟你敲敲门按个电铃吗？不会。因为我们这个物质的空间，我们是原子电子在这边建构成我们感知的世界，可是在上一层面的东西，它感知你的话，它完全变成透明的嘛，所以它是感知不同的物质环境。但是如果你到上面去，你用这物质的角度去看它的话，你就不知道这个墙壁是可以穿得过去的，因为那根本就不是阻隔嘛，对不对？然后赛斯有提到说，真你在投射的时候，你想象说这个窗户，你从前面的窗户这样吹出去，他说不是啦，来，我跟你讲，实际状况是那个窗户在后面，但是因为你不觉得，没有窗户的话，你觉得你出不去的，所以你必须要去建构一个窗户，好像前面有一个窗户，你从窗户出去，是你的建构物，不是真的那边有窗户，窗户在你后面。我是很怕把你们弄昏倒哦，但是去思考看看哦，因为我讲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资料呀。好，这言之言味赛斯啊，不是我俏是讲的啦哈。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哈，组成一个空间的相同能量，投射到其他的系统，并且进行了不同的感知。根本上来说，我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组成的东西，我投射到其他的系统，然后被其他系统用不同的方式感知。你如果说要给在天上的亲戚朋友们，你会烧纸钱，你不会给他新台币或者是美金吧？是不是？因为你的美金他不能用啊，你要转成你
被控告用伪钞。
所以这里就是跟你讲说，在其他实相他会感知成不同的东西，但是某个角度，为什么说中国人都喜欢烧纸钱？因为那个情感的传递，对吗？
那是一个传递情感的媒介而已。
对，我钱烧给你，对吧？这里有个笑话，说有一天她婆婆说：“哎，我很喜欢听曾丽君的歌啊。”她没有问题，我烧一张给你。她婆婆吓坏了。他烧一张给我，他说烧 CD 的，他以为他把他当死掉了，烧一张给你。我知道这个东西，你真的还是要回去以后慢慢去体会。我觉得这里面是有东西值得你深入去体会了，真的，真的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就是叫做破实相嘛，你就看破实相。你完完全全可以看破实相，因为你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你每天都去，没有一天不去，一天可能去很多很多次，甚至有的时候稍一晃神就进去了哈。可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对那个基本规则不了解，然后我们会记不得，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去那边能够做什么。啊，那像爱迪生就比较聪明嘛，他不着眼， 那叫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立刻就照见五蕴皆空。它只是在物质跟非物质之间的一小格，那就是调资料。比如说我今天试验这个东西，我到底要用什么材料才可以？他想不到，想不起来，那他就让自己打个盹，然后他又带着意图，对不对？所以他力气细长当中，他就拿到他要的灵感。好，他是用这种方式啊，那比较不会扭曲，因为他没有走很远了、啊。所以心经不是讲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当我的意识慢慢深入的时候，然后到彼岸，到了上一层的时候，不要再走了，要照见五蕴皆空。照见是回头看嘛，哦，回头看，然后就发现，哎，它是不同的东西，啊，不然你一直走，你就什么都不记得了。你走了以后，就发现你根本撑不住了嘛，你自己撑不住，因为你所看到的东西根本跟你的原来你所知道的所有一切的感知跟感官，全部都没有办法用，啊。怎么人的脸可以变形啊？什么那个衣服怎么立刻可以换啊？什么都像魔术，全部都像魔术啊！啊，所以被进行了不同的感知哦，空间、时间、大小、密度的这些东西，都是自己感知的结果。我怎么去感知它啦？其实我们的思想本身就已经有我们自己思想的密度嘛。他说他们呢跟基本实相本质是没有关系的哈，因为间际空间是没有任何关系。你们仅仅能够以光的方式去感知实相，比如说呢，像声音啊、运动啊、颜色的存在，以及能够具有你们完全不熟悉纬度的实相。所以我们最终会跟你讨论一下一个东西，叫做类星体的结束啊。所以我不晓得，如果是以赛事的角度在看，我们会什么感觉？我跟你讲半天，其实你们全部都听不懂，是不是这样子？全部都听不懂，啊，因为你们只是用你们的感官在看我现在给你们的资料，你当然看不懂，啊。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能够有一个情况，现在他跟你讲的那些东西，把它当作是，叫做基本假设。比如说时间跟空间是不存在，这是基本假设。比如说地心里面不存在是基本假设，所有的资料可以共享是基本假设，感受可以创造实相，那个是基本假设。假如这些东西你全部把它当基本假设的话，你先把你自己所没有的那个感官把它当你已经有的那个基本假设，你看你会怎样。好，佛教讲说一个人死了以后，他具有五通，六通当中的五通，他心通这个神足通啊，天眼通啊，天耳通之类的哈。那这些东西，你先把它你想成你有，你必须要先想成。你如果连想都不敢想，你怎么有可能会有？不是思想创造性相，性的创造实相嘛，对不对？你想成你有，然后去感受它你有，然后把它当你身体能用的基本感官，然后用这个感官，你发现你在投射的时候，赶快拿来使用。好，丁生，如果下一个礼拜六上节目的时候，你进电台，你会怎么想你自己？我就是广播员啊，我就是会说啊。可是你没讲之前，你怎么知道你会说呢？对不对？但是你想你有嘛，而且你相信你有，你也深信你有，你有感觉你有，你有觉得你可以说的很好的那个想法，你很相信这一点，对吗？
我已经超越很相信，就像这是我的手，我根本不用想这是我的手，因为我从小就做那个，我就很自然。
对。
我根本不用想。
对。那你要不要把这些赛斯跟你讲的上一层的实相的这些东西想成？不需要去证明它是手。好，因为当你想法确定之后，信心有了以后呢，它会慢慢变成感受。当你有感受，你会慢慢得到印证。好，当你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在其他实相天天在投射的时候，你知道你在投射，然后在投射当中，你知道你可以用这些感官。然后如果有一次两次之后，一次两次的成功，偶然让你成功也没关系。 你看你是得到什么样的保障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对你自己的来龙去脉清楚的不得了，你自己内心的那个基本感受，去那个所谓的颜值能量、颜点能量是清清楚楚。你就是我从何处来，要往何处去，你就再也不会再问一件事情，就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因为其中没有谁啦。我不是为谁辛苦，我也不是为谁忙，而是什么？而是我有内在的想法，而这个想法一直推动着我去感受我的想法，所以他绝对没有为谁辛苦，为谁忙。
很自然嘛，一切
都很自然。对对对，所以我今天的主要论述点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结缘性。那我们很知道这个结缘性，那我们怎么样去超越这个结缘性？其实方法很简单哈。现在他所讲的那个感官，你先把它假设成你已经都有了。在佛教当中有曾经有一个笑话，哎，不算是，这是传遍很久的一个笑话。一个老修修很久的老僧了哈，然后他觉得他是永远也修不成，所以他永远都没有证得任何果位。然后呢，出去玩外面的话，那小朋友都很认识他，就去骗他嘛。你怎么修那么久都没有？我们每个人都修好了。哦，你们都修好了，好厉害！你可不可以教我？可以啊，来来来，我教你。好，那他，然后你现在坐在这个位置，坐好，然后姿势摆好。好，他说我跟你讲哦，你现在已经得到第一果。哦，他人家这样跟他讲，他突然觉得他真的是悟了第一果。啊，来来来，再过来坐在这边，啊，你现在证得第二果，哎，他这真的觉得他证得第二果，因为他把那个感觉已经抓回来了，你知道吗？好了，当四果的这个部分都做完之后，哎，他真的证悟了，你知道吗？证悟之后，他会，哎，那你们呢？哎，怎么这小朋友其实是骗他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啊，小朋友是没有悟到了，啊，他反而变成他本来是没有悟到，变成悟到了。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先把那个感觉放在你的内心里面的时候，哈，赛斯在谈很多地方都谈这样的一个观念哦，很多地方哦，连个人的问题他也都是这样谈哦，就是你先把那个感觉先假设自己有，好，这样讲好了，你先感觉到你很爱他的时候，那个觉得那个很爱他的感觉一出来以后，是不是你看到他的任何事情都好美？你必须要先自己感觉你有那个感受，对吗？好，那如果说你今天我很恨他，先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他不管今天做什么，你都觉得又来了，你在装什么？你老套，我就早就把你看清楚，是不是这样子？我说的有没有错？没错吧？好，所以你把那个感觉先装在你里面去，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太自然的是认为说我必须要我用我的六种内在感外在感官来看这个世界嘛，所以我一谈这个，马上要提到说，啊，你怎么证明？好，因为你用证明的话，其实你是不是用所谓的六种感官在证明？你怎么去做？你怎么去有可能证明感受跟实境是有关系的呢？你又怎么证明你的那个感受可以创造实相？你又怎么证明上面有一个内在次序呢？你无法证明呢。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每一个人出生是不是都有他自己的独特性跟个人性？明明有啊，那个从哪里来？好，那我继续好了。啊。他说：“当然了，这很自然的哦。你们是根据那些似乎你们自己的系统、跟法则、跟限制，去解释从其他实相系统进入你们自己的实相的投射。我们投射到那边，可是我们却紧抓着我们现在物质世界的角度去看我们的投射。然而呢，除非你进行一些尝试，至少想象一下，好，把你自己投射超越过它。你先相信你是有这个能力，因为你真的是有。”否则的话，你甚至连自己的宇宙的基本结构都不能够明白太多。这个部分的资料是在孟清化 一价值完成，这是已经有出书的。哦，那意思是说，如果 你先把那个他所说的内在感官先引在自己身上，因为已经 很清楚。佛教也说 有什么天眼天耳通啊，啊本来就已经有啊。那既然有天眼天耳通的意思是时空是不存在的，才有可能天眼天耳嘛，是不是？那既然这些本来就有，你为什么不把它想成你就有？那你想说我没有，那我必须要靠通灵人，那你当然就没有啊，因为你的感受跟信念创造实相，不是吗？那如果说你先想是有，然后你发现你在投射的时候，那就太好用了嘛，是不是这样子？
那这个跟义和团到底有什么差别？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义和团是什么啊。
他们也是想我刀枪不入啊，
哎，
我就用想的就可以了。
对，那个是那个是，并不是刀枪不入。
哦，一个是由衷的，一个不是由衷的。
对 对，而且你是向内，不是向外的。啊，现在有人跟你讲花是很美的，那你从小有这个概念，或者情景是有这个概念，所以你看到花说好美，对吧？是不是？小狗很可爱。哦，但是如果今天是野狼的话就不可爱了，而且很凶悍，因为野狼 会吃人，对不对？所以同样是狗，那其实狼犬也是狗的一种嘛，像西藏獒犬它本来就是狼啊，或者，哦，本来就是狼啊，可是当我认为它很可爱的话，它在你家就会很可爱吗？
那个 Las Vegas 那只白老虎，它的主人跟它玩了20几年都 OK，可是最后他还是咬伤了他的主人。
那你礼拜二不是有上过课吗？你身体上的那些病毒病菌，它是你的保护跟维持嘛。当你想死的时候，那些你身上一直在保护你的那些细菌、那些病毒，它才会出现一个可怕的脸，然后它是应你的要求把你送上西天，没有
了。那个驯兽师真的玩腻了，他不想玩了。
他可能我们不晓得他的内心的心理路程，呀。那如果说他今天真的不想活的时候，他觉得最好结束他的生命的，难道是被撞死吗？还是要他最亲爱的他的老虎？你知道我意思吗？
还有可能，他可能潜意识希望他自己是有这种空前绝后的本领，他的白老虎不会再跟别人就做这样的演出。
我们不知道他的心态，
大家都别玩了吧。
对，那但是呢，我礼拜二的课程讲得很清楚嘛。你们认为你们害怕那个病毒，他们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那他平常都是帮助你，一点都没事，而且不但你如果没有那个病毒，你根本活不成，因为他在做你内心心里面的平衡。哦，可是当有一天你突然间你想死了，那我们也教过说，那其实想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个人性不见了，你根本没有发挥的空间了，绝望了。对，哦，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病毒它会在一秒之内会繁殖几万个，啊，然后呢会非常迅速，而且非常可怕的脸会出现。它，但是它本来不是可怕的，啊，那是应你的要求的。
就是说，我们比我们自己以为的、感知到的还要更有自主性。
是。他说你。除非你试着看看，或至少想象一下，赛斯真的很可怜哎。赛斯说：“我跟你讲这么多，你要不要去想象一下？你们想象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只能用我们的感官看到我们的事情，但是你想象一下，你至少尝试一下，至少想象一下，把你自己投射超过这个东西，然后你觉得你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它的规则不是你的物质规则。如果你用你的物质规则到那个地方，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到美国来，然后你是中国人，你不会讲美国话，你来拼命跟人家讲早安啊，我爱你啊，早安啊，你们都好吗？你会觉得人家会怎样看你？然后
笑哎，笑哎。
我有一年，好带习师跟王姐去西伯利亚玩。那习师这个人很调皮，他不管走在哪里，都跟他高照哦，早安哦。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跟他们一直这样讲哦，他们会发疯，但是我是精神医师。他对每一个人，我相信他不会说 good morning，哦，how are you， 这个我想他是会的，对不对？ 可是他就是碰到任何人，他就说高照哦，早安哦，你们都好吗？他说他要让他们焦虑，因为他们的习惯就是你来到美国，你就应该讲英文啦，对不对？你不讲英文我就听不懂了，你好像是应该就要讲英文，对不对？但是他就是要讲国语跟台语啊。好，那我用这个例子来比喻啦，哈，比如说你现在到了第二个次元，你投射，你当然不会投射，当然不会在物质世界，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还是那边早安啊，你好吗？你觉得会怎样嘛？无法沟通啊，也看不到东西啊。啊，你没有办法问人家说啊，这个路该怎么走？没有办法，你要用英文讲啊，你用当地的方式跟对方沟通嘛。那当地的方式就是，我刚还是再讲一次，没有时空性啊。哦，而且你有 request， 它就会呈现了，而且建构物质是太容易的嘛。哦，想象自己脚里面有滑板车，它就有滑板车嘛。对啊，一只老鼠来一台老鼠来是立刻就变成老虎嘛。哦，在内在的实相当中，它的规则跟我们这边运作不一样，所以我们才会觉得怎么这样，乱七八糟，胡说八道，不晓得在讲什么这样子。
信者得救，信者得真实。
我也是，因为我是很想把这个资料都讲完，不过我是怕说，如果真的一直下去的话，哦，看大家的表情好像有一点茫然。
所以查老师，你是赛斯的知音，赛斯曾经有过这种感觉。
不是的，因为我讲的看到大家的表情，我就真的觉得说，我再讲下去的话，哦，不知道该怎么讲这样子。但是我讲赛斯书，我不是讲，我现在念的是赛斯书，我现在讲的是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念给你们听的，有没有道理？你自己去想有没有道理吗？你投射，你当然投射，因为你四层投射，对不对？你也不要说自己有多厉害，投射到第二层、第三层了。你就算短短的像爱迪生，就短短投射到前面一点点就好了。问题是你不会用，你不知道怎么用，你也不会用，你也不会去沟通。因为我们没有那个知识，然后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你，所以你就不会啊。所以我们在谈投射，一定要谈到这个部分嘛。我进去以后，它是封闭性的，所以你回来不行。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你用你的建构，所以到那边以后，你所看到的东西不是看到真的，你是看到你自己的建构物。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也是看到我们自己的建构物啊，是不是？如果你有一个想法就是女人都是祸水，那你找不到老婆，那个是很应该的啊。
但是为什么男人都说女人是祸水，但是还是要娶女人呢？因为因祸会得福嘛。
OK， OK， 好。所有的没有什么事情不是你所想出来的。全部的所有的实际上都是心想的，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心想，有没有复合心想。他们在玩信念的人，哦，有一本叫《信念革命》那本书，那个人在整理，他要用信念来处理事情，是个美国人，他说一个信念后面包含了五六十个复合信念，那他必须要一个去解这样子，但我们赛斯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只要问自己的感受就可以了。因为所以当下是威力之点嘛，你就要立刻回到我现在是怎么感觉，我是感觉自己什么样。好，如果很真的去感觉自己，我们今天那个演讲的题目是什么？如何真实，如何找回真实的自己，对不对？呀，它的主题叫找回真实的自己。你找回真实的自己，就是真的跟自己的感受在一起嘛。他说：“你们现在不能在身体上，好，但你们可以利用内在感官的，你们可以通过内在感官的利用，通过恍惚的状态、催眠的经历，合理的运用你的直觉跟赋予想象力的能量这样做。那么，对于内在感官，宇宙是透明的，它在功能上是透明的，它是电性的存在，在它之内的所有实相，以它自己的强度波段存在着。好，那。”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当然是不能用我们的身体感官去知道嘛，可是我们可以透过内在感官的利用， 好，那所谓的内在感官，你若不知道是什么的话，你就讲阿德佛教的 六通就是内在感官的一部分啦、啊。那你透过它，然后透过恍惚状态，我们在谈第一次的时候不是提到说恍惚的状态是很容易投射的，对吗？你在恍惚状态，然后或者是 透过催眠，因为你恍惚状态的自我就抓得很轻，对吗？哦，那所以在恍惚状态，在透过内在感官，这第二个、第三个，透过催眠的经历，我给自己暗示，我就可以进去了哈。不，自我催眠或别人给你催眠都一样哈。然后合理的利用直觉力，所以直觉力跟你的情感是有绝对的关系，哦，因为直觉力就是你的生命力，它就是自然而然的东西，就是所谓的自发性的东西。你直觉知道那个是什么，哦，那透过你的直觉力以及富有想象力的能量这样做。那我想象我怎样，那当你想象怎么样的话，你就会建构那个东西吗？哦，所以这个五个东西，内在感官的利用、恍惚的状态、催眠的经历、合理的用直觉力跟赋予想象力的能量，哦，那他说对于内在感官，哦，来讲的话，哦，宇宙是根本就是透明的，根本没有界限。你在用内在感官的时候，你要什么资料没有什么拿不到的，哦，然后呢，因为什么叫透明呢？它是说功能上是透明的，电信上的存在以及它所有的实相都是按照它的强度来的。所以他说过去、现在跟未来，如你们所知道，它是存在一个广阔的当前，它都一起存在的哈。那我们一直在谈到个人的过去、现在、未来，啊，它就像为了个人而存在一样。我们在谈它，就好像我只是对以这个个人的角度来对焦了哈，然后让我们现在以不同的方式来考虑广阔的现在，那就像它适用于你们自己宇宙的起源那样，那你的历史的角度考虑的事情是怎么样？它是一个回旋圈呐，啊，它是一个回旋圈了，啊，它的答案是说它是一个回旋圈。那他说你们认为它只存在你们的系统之中，因为你们只会用你们的感官或仪器来感知被投射到你们系统之内的东西，所以因此你们所指的东西就像一个原子或者原子核一样，只代表整个原子核的一小部分，因为原子核的其他部分你看不到，所以部分的原子核以反物质的方式存在。那部分的原子核在你们的科学家里面简直就是根本不熟悉的其他系统中的东西，所以他们不能够用他们现在所使用的方法。不管你今天是用仪器，那你是用物质仪器，对不对？你用感官，你用你的五种感官，那个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感知这个实相之外的其他的东西的存在。告诉我，赛斯明明传了这么多本书，有谁看过吗？没有，对不对？那他到底有没有真的存在？你没有看，这个人根本没有看到过，你根本没有人看过，怎么说他存在呢？啊，他在哪里？不知道啊。
我们也抓不到空气，也看不到空气。
对啊，
知道空气存在啊。
是，所以赛斯才跟你讲说，就是跟那个金博士的那个针锋相对。他说：“我干嘛证明我自己给你看？是你要证明给我看啊！你根本就是个虚幻的东西啊！啊，对我来讲，你很稀饭呢，不是干饭稀饭。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不通啊，为什么中国人吃的那个早餐为什么要叫稀饭？”啊，为什么西餐是西餐？我知道，啊，为什么叫稀饭？
因为那饭是西西的啊，
是西方的饭，
稀释过的饭。
好了，跟大家开玩笑的。对啊，他没有办法证明给你看。他没有办法给你看他的任何物质性的存在，他没有办法。但他说我的确是存在，而且我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他怎么跟你形容有用吗？你看不到，对吧？ 但问题是它明明存在，所以他现在就跟你讲说，你要不要想象就好，不然你先想象看，不然你就试试看，或者是你就先假设它存在。
赛斯的照片，那个是想象出来的。
没有，那个是他在梦中那个真在其他意识情况，他觉得是这种样子，对，他画出来的，啊，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人看到或感觉到或照到他的相片。但是他在讨论这些问题，坦白说，像我今天讨论这些问题，有很多东西科学家真的要花好多时间，或者是有可能，坦白说这些东西都有可以得诺贝尔奖的啦，真的，因为这个资料真的是太珍贵了。好，如果真的可以用这种方式证明它是真的存在的话，哈，那它真的是很珍贵啦，人家。爱迪生是发明家，也不过是只有利用它上面一层层的东西，一点点的东西而已啊。那现在它是整套的告诉你，整个投射的状态是怎样，那你要怎么操作？然后他跟你讲说，你可以，你先下几个步骤。其实我们今天讲的一个主要的重点是跟我们讲说，我们假如在投射的时候，先放弃我们在物质世界所操作的这个些方法，这个感知方式跟方法。这先放弃，然后呢，第二个呢，你把那个层次赛斯所描述的感官，或者是那个那种实相的一个基本规则，引到你自己身上来，把它当作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根源的假设，然后因此你就不会去障碍自己去看到一个不对的东西，不然你看到你就立刻去把它障碍嘛，就好像我小的时候看到，只要漫画书画胡子，那我就知道他是坏人，啊，那以后。假如说我按照这个观念以后，那我看到所有的男生有胡子，我就说他是坏人，对不对？那问题是我自己也有胡子啊，那就是一种投射嘛，呀，他要去表现，哦，比如说女生是用什么方式来表现她的某些特质，那都是一个象征意义啊，所以你会用象征意义来阻止，所以你回来的梦才会像 Kitty 说的，怎么会乱七八糟，根本就不像。实际上应该要做的那种样子嘛，呀。所以我想先大致讲到这里好了，因为我想时间也到了哈。那我觉得说，我今天所谈的那个投射的这个部分的话，我真的很希望说，你先把你知道内在感官有几种，然后把它引到自己身上来。然后觉得自己是有的，好，然后试着在投射的时候去使用那个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基本上就会很有帮助了。对，各位有什么想法吗？第三有什么想法吗？
继续努力。
好吧，那杰克有机会的话就把我们那个有上网哈，前两个礼拜有谈两次的投射啊，那所以。这是第三次，所以一接下来可能会有一点，一点啊，好，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好，不过没关系的哈，就看一下前面的两次这样，好，好，好，谢谢哈，那我们也就这样结束好了哈，
谢谢查老师，谢谢大家。